请翻开《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第1426页。今天我们进展到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第28。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咒语，这个咒语是可以把它背下来，不过我们台湾可能比较少，汉地不是很多人在背这个咒语，不过这个咒语是值得背，普贤菩萨的咒，这个是一般人比较不熟悉的。世尊，若有菩萨得闻是陀罗尼者，当知普贤神通之力，若《法华经》行阎浮提，有受持者应作此念，皆是普贤威神之力。这里就是提，如果有菩萨闻到这个咒啊，陀罗尼者，都是普贤神通之力所加披的。如果《法华经》在这阎浮提有人受持的话，也应该要能够想到，也都是普贤威神之力。所以普贤菩萨他是一尊很特殊的一尊菩萨。在我们这阎浮提的众生，普贤菩萨他比较默默在做，都是做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呢他就大恨普贤菩萨，他的行持呢都是没有让很多人知道，让大部分人知道的大部分都是观音菩萨，都是观音菩萨。那么普贤菩萨都是推动别人去学比如说学法华经学练观音菩萨，或是学其他法门，很少有一个普贤法门，我们还比较少听到，都是有观音的法门或是文殊的法门，也有这样子文殊菩萨的法门，可是普贤菩萨的法门很少听到。在密教有一尊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就是金刚萨埵菩萨，他的咒语呢就是百字明咒，金刚萨埵百字明咒。那么金刚萨埵菩萨这个百字明咒，我师公忏公他非常强调百字明咒，所以呢他强调到每天晚课诵完之后一定三遍百字明咒，因为百字明咒它忏悔的功能非常的强，所以这个也是普贤菩萨的咒语，但是它是密教的化身金刚萨埵菩萨所讲的。那么我们这里的咒语呢是普贤菩萨另外他发愿要护持法华经者，所以这里呢跟法华经护持法华经有很深的关系，护持整个法华经的弘扬就等于护持所有的佛法，就等于是护持所有的佛法，所以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若有受持读诵正一念解其意趣，如说修行，当知是能行普贤行，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为诸如来所摩其头。这里讲这是深种善根，如果有受持读诵正一念，意念这个法华经，受持法华经，读诵法华经，还要了解它的意趣，如说修行按照上面来修，那这样子的人就是行普贤行，就是于无量无边诸佛的旁边深种善根，也会为所有被诸佛如来所摩其头，所摩其头就是护念加披的意思。其实我们常常在诵经念佛，诸佛菩萨也常常来所摩其头，但是我们是看不到啦，他也不会给你看到，免得你太执着。 但所以其实佛菩萨就像最无私的父母亲一样，好，如父如母的父母亲一样，他明显加倍，冥冥当中或是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但是大部分几乎是感受不到他，所以他是私下慢慢的加护加批给我让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解脱生死。其实我们教育小孩子经常有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溺爱他，对不对？所以佛菩萨带我们也一样，佛菩萨不会溺爱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该受的苦难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要去受的。佛菩萨不会说把你呵护到什么苦难都没有。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要因为说哎呀我生病了，哎呀我怎么给人家倒了100万或是给人家如何了，然后就说佛菩萨不保佑了。我们就不要用这样子，这样是很错误的观念。佛菩萨经常为很多的方式考验我们，让我们看破放下自在。所以真正的好弟子其实他是会受到许许多多的考验的。好，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看以前那个发愿再来的许多祖师他受到考验其实都是非常大，都是非常大。像这个藕益大师藕益大师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么他还是视线凡夫身，他过去应该都已经是很大的菩萨了，但是呢他在人世来到我们这人世间还是视线凡夫之身。你看他还是7日7夜病痛到没办法睡觉，眼泪流眼泪看着佛菩萨，他还是要接受这样子，然后才开始转变他一生，开始念佛。就是那一次生病，他才知道我们不能够太自傲我们不能够太轻视业力。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不能太轻视业力的可怕。所以我们当身体好，当我们的命运运好好的时候，往往忘掉了这个业力的可怕。所以即使大菩萨再来来人世间，他还是很容易会受到太好的环境的影响而忘掉业力的可怕，他也是会这样。所以他还是会受到很多的磨难，让他能够很快的深入到佛法里面。所以这个考验是需要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若但书写世人命中当生道理天上，这段经文是讲就是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法华经这样子的法师呢，他会得到的利益功德。如果只是书写仪的话，若但书写只是书写的话，世人命中当生道利益天上，484000天女作众伎乐而来迎之，其人即着七宝冠于才女中娱乐快乐。这里是讲如果只是书写的话，那么他命中就会升到道理天上。这是说如果只是书写他并没有正式读诵或是去意念他或是去仔细了解他为人解说，他并没有这样，那么他的功德力也就能够升到道力天上。这时候还有84000天女座中伎乐而来迎之，因为你升到道力天那时候天人天女也会过来来迎接你。这里是不是说升到道力天都会有这个，是因为你有书写法华经的关系，是法华经的力量才会感召有84000天女座中伎乐来迎之。好，所以这地方要大家特别注意不是对一般做善事要到天上去，是不会这样子的，这只有特别是因为书写法华经的关系。那么这样子的人他就会着七宝冠这个头上会戴的宝冠，这是天人的宝冠，然后在才女中娱乐快乐在天上。那么 如果只是书写都这么殊胜了，那何况啊？下面经文，何况受持读诵正意念，解其意趣，如所修行。那更何况是受持读诵，好，受持是真的，受持这两个字其实意义是比较深的，就是你真的用心《法华经》里面，啊，用心的把它，啊，按照上面的话去做，这个是等于是有点类似如说修行的，然后读诵它又正意念，又正确的意念它，然后要了解它的意趣，如说修行，还为人解说。啊，如果若有人受持读诵解其意趣，是能命中为千佛受手，令不恐怖，不堕恶趣，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弥勒菩萨有32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而于终身。这一段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如果诵法华经的话，它是可以得生到这个弥勒内院的，啊，是可以到弥勒内院。那么一般我们诵法华经哈，通常哈，我们目前看到的，在铭文上有讲到的，就是得生极乐世界跟得生弥勒内院。那但是在古德啊，他通常都是劝人，比较多劝人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有人他是要发愿往生到弥勒内院的。以前在这个古代哈，有一个无著菩萨，大家知道，无著还有这个世亲啊，世亲菩萨，还有一个叫狮子觉菩萨，这三个菩萨在记载上，他们同时想要去弥勒内院。好，他们同时都想要去弥勒，因为他们的功德力也够，好，也可以去。那么他们两三个人呢，相约什么呢？谁先往生，去了弥勒内院之后，请马上回来告诉他们，说我到了，到弥勒内院了。他们就互相约哈，互相约好。那么这个无著世亲跟那个狮子觉，结果狮子觉先走，他先往生。那么这位狮子觉菩萨呢，他们三个都是应该都出家众了哈。那这个狮子觉菩萨，他先走了，走了之后好几年都没有回来，所以他觉得奇怪，他怎么没有回来告诉他们呢？后来第二个走了呢，就是世亲菩萨要走。世亲菩萨走之前呢，无著菩萨再叮咛他一下，说你去了弥勒院千万赶快回来哈，跟我讲。好，他们都很有把握，结果往生之后也好几年，这个世亲菩萨也没有回来跟这个无著菩萨讲。那后来几年哈，三四年后，这个无著菩萨终于等到了这个世亲菩萨回来了，啊，他做天人，天人以天人身份回来，马上回来跟他讲，啊，说我已经去弥勒内院了。这无著菩萨就有点觉得疑惑啊，说你怎么那么慢才来啊？好，我都已经三四年了，怎么那么慢呢？这无著菩萨就讲，他说，没有啊，我很快啊，我去了之后啊，在那个弥勒菩萨旁边先跟他顶礼啊，然后呢在那里先在他的这个弥勒菩萨那里先消驾啊，然后绕佛一下，我马上就请假回来了，赶快就回来告诉你，一去马上就回来。但是因为那边的时间呢，因为那里的时间的关系，天人啊，多算内院短短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很长了，所以呢他去一下回来就已经三四年了。那这个无著菩萨就问世亲菩萨，他说，诶，那我狮子觉去哪了？怎么到现在都没消息？结果这个世亲菩萨就讲，我们的狮子觉啊，现在正在娱乐快乐，正在天上很快乐，他忘掉我们了。因为他一到天上去，马上啊，他马上就开始贪着那里的 坐中伎乐就是各种伎乐，因为会有那么多天女啊迎接他然后呢他就开始迷失了，就在天上很快乐，还在玩，他现在还在玩，他是说狮子觉菩萨还在玩。这一段是在讲，这一段是记载在哪里就是我们智者大师曾经引用过这一段，他在净土十一论里面其中有一疑，十一论，净土十一论就是在解说我们那个一般人对净土的十种大疑问，其中一个疑问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往生弥勒内院弥勒净土，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那这个智者大师呢就在解说这个疑问。好，然后他举这个例子，他意思是说天人在天上还是很快乐的，那么在那里他还是有退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退的可能性还是有退的可能性，可是在极乐世界是没有退的可能性，他是完全一定不退转，因为那个地方他是这个五尘说法，所有的你听到的声音，受到的感受，风吹过来，你吹到你的这个吹到我们这个身体，以及我们所听闻的声音，包括鸟叫各种声音，包括闻到的香味，都是在说法，都在讲五根十力七菩提分八正道，都在讲这个法，所以你自然而然在极乐世界，你一直都在法上一直在增长。而且在极乐世界一点都不可能你的起心动念都只有迅速的慢慢的深入在法上，你不可能有一念二念，因为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在极乐世界不可能起任何一种对色身对周遭的贪着心，一点都不可能没有任何一念贪心会从内心里面升起，这在四十八大愿里面有提到这个愿好，那么没有任何一念贪念从内心升起，那么又不可能就说又不可能退转，那都在法上深入，所以在极乐世界它跟弥勒净土那是天差地别的差别。那第二个在弥勒那院呢，他本身呢还有他是有欲望的，他是有欲望的，因为毕竟他欲界天是欲界天，他不是说无有女人在那边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天女人。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是你要成就的时间是还是慢，而且要到弥勒那院是怎么去呢？很对不起，必须要你的功德力取，你一定得要有这个足够的十善法的功德力，足够而且得要上品的十善，叫好的十善，你十善要做到非常不错，你的动念起心动念各方面，而且你又要能够到弥勒菩萨前面的话，你还得要自见要正确你还得要有很深的知见的内涵，你要能够跟佛法还能相应，而且呢你还得要不是只有善法才够，如果依照弥勒上生经弥勒菩萨的经典里面提到，要升到弥勒那院你还得要有三昧，三昧就是定力禅定，你还得要有禅定，所以它的门槛算是很高门槛算很高，还是不容易去还有可能退转，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个各种选择之下，我们不要说表面这样看了，说弥勒内院弥勒菩萨那里我们就这样去，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净土那个极乐世界呢？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弥勒菩萨那里呢？表面看起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太大，可是你仔细深入研究那是天差地别，而且在弥勒净土 的人，你还没有办法到他方各个诸佛国土去。那么在极乐净土里面，你十方法界所有的国土，你那个佛国土你都可去，你可以去供养一念，你可以一时请，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你就可以供无量无数的他方的这个就是那个数量庞大的这个佛啊，你就可以好供许许多多的佛啊，然后再回来，先供佛再回来，一舍请你就可以分身哦，分身千百亿哦，千百亿到各个地方去。好，那这个分身你怎么分身呢？那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让你具备有这个大菩萨所具有的这种一生身，就是一生身是同时你可以分身到许许多多的诸佛国土去供佛，供佛再回来。这个在弥勒净土里面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你在弥勒净土你修的功德力也是比较慢。好，在那里就像我们这样子一样，就是要听经闻法，好，慢慢的听弥勒菩萨讲法啊，你要一下子千百亿到各个地方去供佛，那很难的，也没有办法啊。所以那个地方你还是等于是天界的标准，只是有弥勒菩萨，还有弥勒菩萨的愿力，那么你跟着弥勒菩萨下生到娑婆世界，下一世啊，下一尊佛成佛，你可以跟着他的可能性是很高，可是不是100%。大家懂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就不同哦，到极乐世界你是100%绝对成就，你这在极乐世界一期之生命，你就可以直接到一生补处，你可以直接修到一生补处，一期之生命啊，他的在极乐世界的生命是无量，是无量的有量，意思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然后呢到直到你啊，你可以直接一直修到一生补处，就是你只剩一世就可以成佛了，你可以直接到这样。好，这个是在极乐世界，但是呢在极乐世界你也可以选择你的生命不用那么长，你就直接中间你就直接去，然后你再发愿回到娑婆世界，去了极乐世界你可以好，就不用选择你要那么长的时间在那，你也可以到其他地方，在极乐世界你可以这么选择，到他方世界。最明显的例子，智者大师啊，智者大师在记载上，好，他往生的时候念无量寿经的经题，好，还有法华经的经题，那么他都劝人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可见他自己往生一定会先去极乐世界。可是呢在有许多的一些征兆哈，过去就是有些人的这个感应录里面有提到，弥勒那院也有智者大师的位置，弥勒那院也有，好，所以我这个是哈，这样子来看是相信智者大师他到极乐世界去之后，因为极乐世界他方国土他都可去，好，他的佛国土都可去，所以呢他还是会发愿，也还是啊弥勒那院那里他也还是会啊，会在那边也会讲经说法，也会各个地方结法缘。所以我们你各种比较起来之下哈，没有任何理由，这个就是啊，放弃极乐世界，我一定要去弥勒那院的，好，就是很难这么去想，所以。我们应该如果真的为广大众生着想，法身慧命着想，那这个其实极乐世界它是很可以选择的，那我们至少之间上，如果说发愿去弥勒院是没有关系，可是你至少之间上你要认知，要知道这个是差别是很大的。 好，这个是先跟大家报告。好，所以我们这个光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哈， 光是第一个门槛十善法，要达到很比较高的十善法的门槛就不容易了，光这个门槛就不容易了。那一天有人问我说，师父，我持戒，我先守先守，就是守一条戒就好，五戒先守一条，守两条一条，其实这个是许多人都可能的啊，这个是没关系。但是呢，同时反映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因为一斗米的关系要折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生意，你又不得不说谎话，你又得要折腰，又得要把自己又硬凹在不能做的事情上，生活变成这样子很辛苦的。所以你在这个时代，你要把十善法要做到去弥勒那院，那实在是不容易哦，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还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就是我们再怎么样子的众生，阿弥陀佛都知道我们的无奈，我们只要相信他，认可他，愿意去，那这个加这个依着佛菩萨的佛力，我们就直接脱这个五浊恶世之苦啊，五浊恶世之苦啊，就直接离开啊这个苦。那直接离开也并不表示完全离开哦，因为你在极乐世界，你还是所有这个你有缘的人，你还是可以去啊，就是看得到，观照得到。你他方所有这个你的功德力迅速在增长，啊，你已经越来越有足够的善根福，足够的智慧慈悲，你已经越来越增长你足够的智慧跟慈悲，来帮助你想帮助的有缘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时代，难怪许多祖师们哈，他一直这个到各个地方，在他修行的过程当中，诸佛菩萨都引导他一定要宣扬净土法门。好，像慧远大师，好，还有这个还有道绰禅师啊，还有我们还有慧师禅师。还有许许多多以前古代的大德啊，他慢慢慢慢的，他们都知道到极乐世界的重要性，好，慢慢他们都非常清楚。我们永明延寿禅师哈，我举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已经举无数遍了，可是我每次我都越来越想到他这个求生极乐世界的那种，因为他能够禅定到好几个月不出定。他到最后这个佛菩萨前面他做两个签嘛，好，到底要弘扬禅呢还是弘扬净土，就抽七次签，都是七次都是净土的签，就是要弘扬净土。所以我们这个至少我们之间上一定要知道啊，这个这种的差别。好，那么这地方啊，就说如果有人受持读诵解其意趣，是能命中为千佛受手，就是很认真的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啊，为人解说，那这样子的命中之后，千佛受手，受手就是接引的意思啊，令不恐怖啊，令他不会恐怖，也不会堕恶趣啊，可以让他不会恐怖到堕恶趣啊，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往生的时候都会怕自己堕入到恶趣，但是呢，千佛的加持接引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很安定，绝对知道自己不会堕入恶趣了，所以不会有恐怖。这时候就到兜率啊，天上的弥勒菩萨所，就兜率内院了。那么弥勒菩萨呢，有32相大菩萨众共围绕，也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然后在中间啊出生。这一段呢是明确的来提到，诵法华经呢，它的功德力 也绝对可以把你送到弥勒菩萨那里。好，好，我们翻过来。有如是看经文1429页。好，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应当一心自书，若使人书，受持读诵正意念，如说修行。这里就在讲啊，有这么前面有这么多的功德利益，所以有智慧的就应该要一心自书，若使人书啊，教人家写啊，自己能够受持读诵啊，正意念，然后如说修行。我发现劝人家修法华经哈，实在也会碰到许多很奇怪的别人会跟我发问的问题。像有一次我去劝人家诵法华经，那个人回去也拜法华经，结果呢他碰到另外的修行人劝他说，哎呀你不要诵法华经哈，你也不要拜他，因为他是很高的法门，然后他会让你业障迅速现前。他对方是这么讲，来跟他讲，因为这个人拜法华经拜一拜，结果突然间他病怎么越来越重，所以他拜到已经有一点觉得怪怪的了，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别人就又跟他讲说，好，法华经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法门。他们世俗的讲法是说啊，这个法门精穷啊，很强啊，好啊，你这个是好大修行人才修的啊，你这样子一修你会受不了，没看呢啊。我听了就觉得很实在是很也笑不出来啊，这个真的是无稽之谈。好，无稽之谈，你越好的东西我们越要珍惜，越好的东西怎样越要赶快把握。不过法华经的确哈，因为它功德力的确很强，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拜会觉得很殊胜，那无始劫有些业力也会提前也会稍微好也会现前，但是这个也不是坏事，你会越来越一直拜让它马上好重报轻受化掉，你会越来越轻松，会感觉到你就是会感觉到就是不一样，好，身心感觉就是不同。佛菩萨也不可能让我们都是好什么都很安全啊，好，那这样我们就没有体会啊，人生都没有什么体会啊。有一次有一个四宗弟子啊，他跑去买股票，他然后每天诵经，他为了就是要买股票。但是结果都没中，哎，都没有赚到，他反正亏了很多。他这个有一次他开车来载我，他就跟我讲这个事情，我就好笑啊。我说你诵经说要股票要赚，你这是不可能的，很难。你这个那么想去贪这个哦，那佛菩萨怎么可能跟你去贪呢？啊，如果假设我是我的儿，我的假设我的小孩啦，我的小孩要拼命的想要贪很多钱。我怎可能马上钱给他，那不就让他不就让他就没有成长啊，就让他堕落了，好，不可能，好，